们，大家好，我是 JoJo。今天福尔摩沙大搜查要带大家去吃水果。台湾有一种水果啊，叫做高阶梨。这顾名思义啊，这梨子是用接的。什么意思呢？因为台湾属于热带与副热带气候，这种气候下种出来的水梨品质比较粗，水分啊也没有那么多，比不上温带国家例如日本的水梨。不过啊，台湾农民很聪明哦，他们想到了将温带水梨的枝干接到了台湾水梨上头，经过无数次辛苦的试验以后，现在啊，在台湾居然也可以吃得到温带的水梨了。
恒山梨也叫做粗梨，在台湾栽培历史很久了，将近100多年，主要产区在台湾中北部，目前栽培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不过由于恒山梨的品质比不上高山梨，自然收益也就少了。于是农民尝试以低海拔的恒山梨树高接温带的梨穗，经过一段辛苦的摸索期及改良场技术人员的参与，终于发展出在低海拔地区生产温带梨的技术，这就是高接梨的由来。您知道吗？连高阶梨都可以从高山平地化了呢。当你在竹塘乡吃到甜美而水分多的高阶梨，不要怀疑，它就是平地种植出来的具有高山水准的高阶梨。爱吃梨子的人现在不用远到高山就可以吃得到哦。在台湾，除了少数高冷地区外，并不适于栽植水梨。变通的方法就是在适应平地生长的恒山梨枝条上嫁接自日本引进新世纪梨子株。这种接穗所结的果是高品质的高阶梨，而这些接穗的树种需在高冷环境中才能分化产生花芽，因此每年都需重新进行嫁接的工作。这种做法是善用强劲的母株，是省成本、省时间又有效的品种改良方法。台中县是梨子的主要产地，栽种面积大约5600公顷，而东势更是高阶梨的发源地，因气候适宜栽种，而且栽培管理技术优良，品质颇负盛名。在这里还有一个梨文化馆，里头有一些梨的相关介绍，还有专人解说高阶梨之父张荣生的感人故事。
研发那个冬梨的时候，他忽然想到说，那既然冬梨可以打破它的休眠期，就提早它的休眠期，那梨山的温带梨应该可以打破休眠期，所以他又把它提早11、12月的时候就把它提早拿下来，我们平地嫁接，真的就可以打破到休眠期了，提早开花结果，所以说才造成我们现在东势哦，那个我们高阶梨应该5月就可以生产了。他是有这个研发的精神，但是不能归功他自己一个人的，因为研发这个梨的整个过程必须要耗费很多的人力还有精神金钱，所以他找了他的朋友亲戚朋友好友共同组成有一个18人的团队，就是我们叫做天下第一班高阶班，那是台湾首创研究高阶梨的班。
天下第一班是农民自主的研发团队，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任何政府机关的协助，18人团队每个人各有其专长，对高阶梨的研究可说是小到工具使用的研究，大到行销管理。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团队为台湾农业的产值每年增收了新台币30亿元，说他们是台湾经济的另一只推手真是不为过。
就18个人，每个人分配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研究方向，所以说整个花了大概4、5年的时间，把整套的高阶梨的管理技术，包括工具的研发，包括行销管理，全部都把它研发出来，就做整套的整理出来。他们也这个团队也没有因为说我这个是特别的技术，他们尝试的话，他们得到最大的利益是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把那个技术 先教导就是我们中科的李明李一农，然后慢慢的推广到我们整个东势梨农。他们这个研发团队没有因为花那么多精神去研发这个梨子而致富的，他们完全牺牲奉献的精神。全台湾有种梨子的，要求他们的技术提供的话，他们也是毫无保留的全部是提供，甚至美国的这个西洋梨啊，他们想要高阶这个东方梨也是，他们也是全力的过去支援，把这个技术交流过去。
高阶梨是一个成熟的精致产业，除天气外，每一步骤都可以在掌控之中。不过耗费的人力是使它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获利空间相对也受到影响。尤其这几年不景气，即使高阶梨是北半球最早熟成的梨，避免了与其他梨的竞争，但其他便宜的水果还是会影响高阶梨的售价。以前高阶梨是高获利产业，如今管理不够好就要赔钱。
高阶梨的果农哈，其实这几年的获利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对。
那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当然是刚刚有提到是 WTO 的问进口水果太多了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近年的天候比较难以琢磨，天候环境好像整个环境的变化，因为天候没办法掌握的话，那我们很多技术面的就没办法去突破了。啊，像这几年的忽然寒流啊，忽然的下霜啊，这个对我们影响都很大。因为我们嫁接是要靠天后的啊，因为它中间20-30天以后它开花以后要授粉，当然授粉的时间的话刚好碰到雨季或是下霜的时候，那我们的成果率结果率就会变低的。那成果率变低的话，我们必须可能要第二次再加工，第二次再嫁接，不管是人工或是花苞那个梨穗哈，那个都是我们的成本，所以我们都是多加成本进去的。所以这几年来我们果农哈，虽然是价格没那么高了，但是我们的成本相对也提高了，所以说获利已经不太好了，啊，获利不太好，甚至有的农民已经在亏损中间。
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看完刚刚的介绍，有没有觉得相当佩服台湾农民的精神啊？克服逆境，提高技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台湾精神。接下来我们就要带您去认识一位也有台湾精神，那就是种水梨的农夫陈大哥，看他怎么样用耐心与爱心种出人间美味的高阶水梨。
正当东势镇的梨农对高阶梨受环境气候影响有所担忧时，那么平地高阶梨的梨农为什么还趋之若鹜的跟进种植呢？
由于在我们这边有一个陈泰华农友，当时20年前他自己这边只有他种了高阶梨，经济价值不错，1公斤有100多块，所以农民又试着去尝试种这只高阶梨，这边面积差不多20几公顷，农民的种植的情形也相当有他们的兴趣，所以那个技术也相当的提升。
竹塘乡可说是彰化县的农业乡，全乡几乎都是靠农为生，过去这块土地一直是以水稻及金香葡萄为主。10几年前开始，台湾农业普遍处于 WTO 冲击的阴影，烟酒公卖局减量或不再收购，农民思维发现危机，积极寻找出路，配合农会辅导转作，将金香葡萄弃作，利用原有的葡萄棚架转作栽培火龙果以及平地高阶梨。
当时葡萄我们的面积差不多500-600公顷，那当时农民也不知所措啊，所以由我们农政单位积极辅导他们改做高阶梨，成果还相当不错。
一听说竹塘乡也可以种高阶梨，不少人心里面打了好几个问号。这里除了蓝林浊水溪是优势外， 冬天强大的东北季风让人有刮台风的感觉，夏天炎热的气候，高句丽不是产在气候宜人的地方吗？
转转的时候，就是讲来啊，可能拢袂歹，就是讲山顶大家拢采收了，正好啊，再换转作进来啊。我种了两三年，过来讲哦，那来啊成本足高呢，哦，真歹广告，你咱地地是做歹广告啊。就是咱平地即马金融的，大家拢废掉，啊，变作种来种济吼，啊，农会就车改良队来甲咱辅导，甲咱讲解，互咱的来啊讲看咧，起来会更加好了。我适合这个环境，要安怎来适合这个平地环境，这个高温的时阵呢？
陈大哥当时也是凭着一股傻劲，种植难度高的高阶梨。除了虚心的请教有经验的梨农外，还有农政单位的积极辅导，这里的果农要怎么克服环境上的限制呢？
那个问题就是讲，咱这高阶的时阵，接无开花期，拢拄着东北季风足强的，伊的气候拢较干燥吼，咱就爱掠准讲，什么时阵来采来授粉，爱掠准，啊调的只较强，啊而且起来。起来钓鱼那强，咱的生产咱就多。
竹塘乡的梨农在技术上克服了炎热的高温和强劲的东北季风，然而结的果实成败，决定于一开始嫁接时间点对不对，成功与否关系着整年的农人收入。因此，农民对此工作丝毫不敢懈怠，还有收成前气候的好坏也是最大的关键点。
去年的时阵，阿咱只台湾已经去发生讲两三届风台吼，啊，即来个长拢去啊，拍甲愈吼，迄树咯，规样拍拍下，啊，拢决定，到尾到过两年吼，要接的时阵，啊，就拄安要接的时阵，伊树体营养拢无够，啊，接无的时阵，拢规个拢落火去。
其实听陈大哥这么说后。当个农夫真是不简单的行业，有时拼掉了半条命，最后的结果是老天爷替他们收走。所以陈大哥这次算是下很大的赌注，因为他已经把大部分的农地都转种高阶梨了。当然下这么大的赌注也必须得有十足的把握才行。等待梨子成熟，慢慢时期将近五六年，陈大哥靠着种康乃馨来维持过渡期的生活。虽然以一个农民的获利来说，陈大哥算是收入较高的，但相对的，他付出的心血也比一般人来得多更多。
我这熬这里，这阿弟来也好啦，阿弟熬啊，这那边乌龙哥啦吼，那那边啊这乌龙哥，我这人一寡个有几只个名了吼。我当都发达，发达了，啊，搁人一寡困哦，都发达起来都压头，可以移动会较快。你说，咱奶奶会好食，你奶奶变爱好食，就是讲，这虽然每人一个管理哦，管顾拢无啥办法。
首先，陈大哥对梨园的照顾有加，例如施肥，他可是用了最天然的牛粪。以及他亲自研发调配的天然营养剂，陈大哥表示会用牛粪是因为既天然又不伤土壤，而且成本会比较低，这样梨树存活个几十年都不会有问题。陈大哥觉得有些东西承袭古法反而是最好的，毕竟是先人的智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高阶梨的种植管理方式需要干净的水质、干净的土壤，还需要天然的肥料，所以即使草长得再长也还是不能用除草剂，必须使用人工除草，而且除草还可以变成天然肥料，也就是说这一切的种植过程还得恢复最原始的方法，这样高阶梨的母株就可以延年益寿长达五十年之久哦。
这个小料的时候我就把它拖起来吼，防止油也射不到了，后来这鼻糖海也较袂掉了，
就是较袂 迄个较袂有有
对对对对入去
就对。安尼恁爱用两盖吼？
嘿，爱包两遍，我拢
爱包两遍，就搞工了。
嘿，两遍较搞工啦。啊，两遍伊个起来伊个，就是品质也较好啦。
哦，安尼你一袋内底拢三粒还是四粒？
这不一定哦，这你若看调味。调回来，你若调好的时阵，有四五粒、五六粒，你都要数，搁数到剩三粒。
你爱甲迄其他拍
掉，嘿嘿，
其他拍掉，剩三粒安
尼。
啊，大个嘛是遐。
嘿，大个嘛是同款，这就是大生，这就是大生接的啦。
较贵哦，看卖好无？
这大生接的吼。
嗯。
啊，这阵就是要，这阵来已经有够大了，爱换大地，大街路啊呢。
大
街。嘿，高工啦，做两边的工。当时就足多，含伊个成本就真多啊！成本高，你无用心，我要趁钱的机会嘛，真少。
为了要有好吃的水梨，就套袋来说，就必须前后套两次。问陈大哥说：“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呢？”他说：“除了避免虫害，要求高品质的卖相外，还有就是不会有农药残留的问题，一切以消费者安全为考量。”高阶里一年只产一次，需要非常细心和用心经营的高经济作物，因为最后果实的好坏就决定当中每个细节的用心程度。
哦，今年今年的产量较好，今年的产量。
今年好嘛，
无今年
落雨呢，落
到阮
这
里
都无影响。
啊，今年若落雨，落安是无啥影响啦。
是哦，因为你包，你这是不是地下较迄个较厚？
嘛，唔是讲地下较高啦，即个问题就是讲，
你多少工咧，有影嘛是有影响啊。
哦，坐少啦，坐少一定有影响的啦。啊，无人讲讲。
哎，恁会知大细粒嘛？
哈。
看你安尼教，还在顺着。
哦，啊，即阵拿好教的时阵，就拢嘛全。
看会出来。
看唔咩啊？啊，咧包条看好。
这
个有多少年数啊？
红色的，
嘿，红色的教的啊。
是哦。
嘿。
啊，那
那
色的，就是
那色的，那色的，要不迄就是豌豆的啊。
哦，里边豆的。
哎，里边豆的。
哦。
哎。
是
好。哎。
你加两种色个尔嘛？
三种。
三种，啊，你搁大粒的。
看到陈大哥采梨采得这么顺手。他怎么知道哪一包成熟了呢？原来陈大哥说，他早就在套袋时已经在袋子上做记号，使用绑带的颜色来分辨嫁接的先后，这样就可以依据时节采梨。
季节若无成功的时候，咱就爱搁决定翻刀，决定接一遍。
嗯，
决定接一遍，咱成本就变作款嘞，变作款嘞。哦，咱亲像哦，即个哦，像这头一遍这，头一遍这就是。头一遍这就是头一遍有调的，啊第二遍无调，反倒就是咱有做记号，就是这款地啊，这款线，啊这就是会较慢采收。
哦。哎。所以你拢
有。这拢爱做记号，无做记号看无啊。哎。啊头一遍你若无调的时阵，你就一半拍尔，那有通采收，那有够成本。这一年收一遍尔，你无过定翻接，无过第二遍翻接吼，你就。不够成本啦，啊，一年嘛收一遍尔，靠这尔尔无，靠这一分尔，安尼啊。
如果在一块浓烟里看见梨穗下缠着不同颜色的胶布，一方面是表示该果园嫁接了不同的品种，另一方面则表示该农园第一次的嫁接成效不佳，于是做了第二次乃至第三次的补接手续。为了区别，就会贴以不同颜色的胶布。这种补接过程，农友们称之为搬刀。
我是用安尼啦，哦，用安破落安尼，用固定式的吼，固定式的安尼。怪这吼，这天规安尼插，哦，天规插了。
啊，你讲百分之一百？
不一定，这不一定看天气吼，安尼看天气，你若较烧热，都较会起来。
这一个是发几粒？
这不一定，有的五六粒。
这种物件嘛，足方便的。
哦，方便啦！即马物件足方便的。啊，不过阮这要采要买这物件，林件拢爱过到当时迄边。
当时哦。
嗯。咱这算量无够遐济吼。
芥末专用袋呢？
系啊系啊。
这花粉，这自然哦，芳的家己来搞的。啊，你啊本身家己啊，这播种的本身风水会怕。
就差，还是嘛是爱靠芳就对啊。
哎，爱靠芳。家己拢最主要是点花粉时，个型较水啦。
高阶里的果农，一年四季里，除了秋天能够忙里偷闲，其他季节多半是繁忙的。冬至忙季节，过年忙授粉。清明忙蔬果套袋，端午忙采梨，采收后又要忙登记、包装、冷藏后才送到消费者的手里。听到这么多故事以后，下一回当我们吃着又香又甜的高阶梨时，可要知道这每一口可是果农花无数的精神、时间和源源不绝的创意与用心，才有这引人赞叹的美味。这高阶梨的故事还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啊。
真的是粒粒皆辛苦，没想到台湾水梨背后有这么多发人省思的故事。甜美多汁的水梨原来啊，是集结了台湾农民许多的努力以及克服困难不放弃的精神才创造出来的呢。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掘。福尔摩沙美丽之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